称为你的儿子。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接下来的这些圣经好不好？父亲怎么样？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先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晚宴过后，小儿子带着戒指，穿上上好的袍子和鞋子，就走到家里的猪圈，合衣躺下，想着明天开始我就可以跟猪抢豆荚吃，越想就越高兴，就沉沉的睡着了。读的人越来越少，好像不是我们习惯的哈。那我们换一段好不好？晚宴过后，小儿子酒足饭饱，躺在舒适的床上，高兴地盘算着，从明天开始我又可以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了。我们都笑了，不可能小儿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却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回到家里，穿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却到猪圈里去吃豆荚。我们得到从父亲来的那样的权柄，那样的产业，我们却仍然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这样想，我们可能有人当中是这样想。晚夜过后，小儿子回到自己以前的房间，看着干净整洁的陈设，躺在舒适的床上，心情激动，久久不能成眠。他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要尊荣父亲，要敬重兄长，爱护仆人，认真学习，勤勉工作，以感恩来回报父亲那不变的爱，并立志从此讨父亲喜悦。这三个地方都不是圣经上讲的，但是我要问你，如果你是那个小儿子，如果你是那个小儿子，你那天晚上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因为回到父家而高兴，因为得到晚宴而高兴，因为穿上袍子而高兴，穿上了鞋子，戴上了戒指而高兴，但是你之后呢？你想要怎么样过之后的生活呢？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决志信主，就好像他在那旷野里面，他立志要回到父家一样，他就起来，他就往回家的路上走，他就决志，他就悔改。还没有到家门口，父亲远远的看见，就抱着他就亲嘴，然后吩咐仆人准备这一切，好像我们宣告这个孩子回到家中，好像我们宣告我们再一次回到父亲的怀中，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又得的。但是从那一天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好，我已经受洗了，对小组有交代，对牧师有交代，从今以后我可以回去过原来的生活呢？我可以继续的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呢？我可以继续像那些猪一样去抢豆荚吃吗？还是我们发觉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真是立志要能够回报父亲那个不变的爱，我们立志要能够从此讨父亲的喜悦。然后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都很快就念过去，但这一节真正最重要的是在哪里？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埋在水里，对不对？然后之后起来，然后怎么样？所以新生的样式，对不对？因为英文上怎么讲来讲呢？他说 ：“We were buried therefore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我们那个已经做了， in order that just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we too might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所以我们他这一节要告诉我们的真正重点是，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归入死了，使得我们或许有另外一个英文版的圣经说 should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
十一节说到，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也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他说 So you also must consider yourself dead to the sin and alive to Christ Jesus。 什么是死呢？什么是活呢？洗礼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宣告，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美的无比的见证，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开始，让你享受到父所有的荣耀，它是开始，让你可以重新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它是让你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上帝的国中。所以我们要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像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什么是死？什么是活呢？在前面的这些植物有没有是死的？有没有是活的？活的是怎么样的？啊，说，对不起，一定有很好笑的，讲大声一点。活的就会死啊，活的有可能会死，但死的永远不会活，对不对？活的怎么样？活的是你浇水它会有反应，对不对？死的是你再浇水它也反应不了。活的是怎么样？新鲜的，有生命气息的，有反应的，能够成长的，甚至这里没有，但是有果树的话，在后面，在旁边的果树是会结出果实的，对不对？所以生的、生命的、有生命的是不一样的。那死的是怎么样？每隔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 ，Christmas 快到了，我们把叶子擦一擦，对不对？然后中间插一些花，然后撒，好像有些果子，但实际上都不是真的。那么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也装饰了一些基督徒的术语、查经的答案、生活上不同的 schedule？但是却没有那个生命从里面出来。这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当看自己在神面前是活的，像罪是死，然后还没有完，他说莫容罪在你的身上作王，不要献上自己给不义做器具，不要让死让罪成为我们的主。所以他说不要莫看莫容莫献莫主，像罪是死了，只有一次像上帝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常常呢，我们常常只习惯于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活着的，而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却跟死的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回来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耶稣基督的道是活泼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呢？我们必须能够在几方面来持续更新，也就是说，在信徒的生活，当我们受洗以后，不但是前两个礼拜受洗的弟兄姐妹，是。这两个礼拜我特别在为每一个想得起来的在这个禁食里面受洗，为他们祷告。有些人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受洗，但是我们也要彼此代祷，因为除非我们的生活能够持续更新，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世人看见 我们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徒，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怎么样在神的话语里持续更新呢？彼得前书讲到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然后我们都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讲到说，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因你信，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可以看见神的话语圣经是极为宝贵的，不能够只靠着一个礼拜听一次道就够了。不但是新约讲到这样，你甚至在以西结书，他说我把你的话当书卷吃了。你知道召集会众在上帝的面前一起读那个约书。耶利米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怎么样？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你如果知道耶利米他的背景、他的时代，你就发觉他能讲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会稍微谈一下。所以我要问你的是说，你听见太多次了，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要灵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灵修生活？我们都太忙了，我们都有太多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觉得说，哎呀，明天再来，但多少个明天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你没有灵修，我不能说你的信仰是假的，因为只有神知道。但是容许我说，如果我们没有灵修，我们的信仰很可能是贫瘠的，是乏力的，是营养不良的，是不健康的。因为每周只吃一顿饭，你会健康吗？每天只有三次谢饭的祷告，你会健康吗？你怎么能够活得下去？不是说我们要花几个小时读圣经，花几个小时祷告，也许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也许就是几分钟，就是一节圣经，就是一章圣经，就是在开车当中跟神那几分钟的相交。但是那个生命是连结的，这个世界需要很多对圣经很熟的人，但这个世界更需要很多能够活出圣经的人。不要因为我们对圣经熟悉就满足，而要因为我们能够学习遵循他的话语而讨神的喜悦。而这些东西常常是在别人没有看见、不知道的时候做的。这里边我看见一个广告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Champion is made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我们太多时候看见那个得到冠军的时候那个喜悦，我们很多时候看见那个竞争当中最后胜出来的那个第一名，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每一个人的后面有多少时刻，他们的操练、他们的摆上是没有人看见的。我们都向往，我们都羡慕，我们都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站在那个颁奖台上得到第一名，但是我们却有极少的人愿意在每一天里面付上代价，在身体上来锻炼，在品格上来锻炼，在每一次的失败里面靠着上帝重新再站起来，在每一次的得胜里面在圣灵的光照下谦卑下来。读圣经、读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上面下那个基本的功夫， 我们就没有办法奢望上帝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不是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从上帝那边来支取能力。刚才我们诗歌才唱过，从上面支取那样能力，打开天堂之门。我们都巴不得我们能够得到更新，得到复兴。这个时代也的确需要，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不但是对刚信主的、刚受洗的人，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把上帝的话语看成多重要。我记得在几十年前当兵的时候，在陆军部校，那个时候那几个月是操练的很辛苦，甚至有想要那个爬墙逃脱哈、啊，那个想法都曾经有过。然后每次在休息的时候，那个操练到休息，大家找到树下就大家一片躺在那里喝一些水，就高兴的一塌糊涂哈、啊。那时候我的两个口袋里面分别放着两样东西。一边是去报道之前就把小本的圣经撕开来，一卷一卷书撕开来，然后就放在里面。另外一边是偶尔收到如山的信，就放在另外一口袋里面。然后等到累的时候，操练完有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读。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身体上是极大的疲惫，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圣经上上帝的话语却随时的同在。虽然没有办法去教会做礼拜，但却深深的 enjoy 你跟上帝一起同行的那个喜悦。那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让你可以珍惜跟上帝同在的时刻？不但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持续更新，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持续更新。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十之八九都不顺遂，但是我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耶利米。今年上半年有机会灵修的时候读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我就看见最近看到一本书上有一个前言在介绍耶利米书，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叫人痛苦呢？一个伟人却被命定，上帝呼召他，就是要他能够眼睁睁的去看一个濒临死亡的国家苟延残喘在下面挣扎，去造福他在结体以前那种时而昏迷时而狂乱的光景。他被立为先知，在最后的时刻要看见一个王不如一个王，看见耶路撒冷要被攻毁，要看见以色列被掳掠，那种时而昏迷时而狂乱的景象，也要去注视他的活力一点一滴的消失，只等到他静止不动，冰冷阴暗完全崩溃。耶利米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对不对？但是他所处的时代，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要他去面对这一切。不但如此，他还被他所爱的这些同胞认为是叛国贼，他还被他所要去忠顾的一些君王和大臣被他们关禁起来，被他们戴上锁链，认为他是不配作为以色列人。但他却要在这一切的当中能够忠心持守上帝交给他的使命，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使命。但是耶利米书他是在旧约一些先知书里面很难得让我们看见他在内心的挣扎，他坦诚地告诉周围的人，他写下他心中的一些经历和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他居然能够写下，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或者说从远方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慈你。然后有一天他领受异象，他说以前是说我醒了，觉得睡得甘甜。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觉得醒来睡得甘甜？这两天我有，虽然准备讲到的压力很大，但是有机会就去睡，因为去补前面的不足，然后醒来就觉得睡得甘甜。然后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你看，这是一个极宝贵的应许，却在耶利米在极困顿的环境里面能够领受到神的应许。不但如此，耶利米哀歌
特别讲到，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如果你在耶利米的处境里面，你能够说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吗？你能够每天早上去上班之前觉得感谢上帝让我今天又能够再去工作吗？大家都很还是巴不得我们下班赶快跑离开那个地方。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也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他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他不是在一个顺遂的环境里面，而是他在极大的困顿里面，他写下这么美的诗句，他写下这么有盼望的一个景象。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都能够持续的更新，得到那样的力量。这个礼拜我们都看见一个我们至少我很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就这样过去了。他为许多的世人带来欢笑，他在每一个访谈里面都让人有惊讶的一些喜悦出来，但他自己却没有办法面对，不管是 addiction， 不管是 financial pressure， 不管是老人痴呆症，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环境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想，是不是我们有在上帝的里面持续更新的。我们在所在的环境里，不管是别人知道的看见的，或者别人不知道的，我们能不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能够因着从上面来的力量，因为打开天上的窗户，因为看见那个从上面来的能力和智慧，使得我们能够常常更新，还是我们被那个环境给压垮了，被那个环境给吸下去了，被沉沦了，觉得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的环境呢？耶利米的环境是那样子， Robin Williams 的环境是那样子。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环境，但你的环境是不是也让你没有盼望？不管是你家庭的关系，孩子不听话，工作的关系，不得到赏识。耶利米就是一个这样，他为着四个王到五个王做先知，但是没有一个王赏识他的。你的工作上是不是这样子，让你觉得你从来你的努力不被认定？夫妻上的，你是不是觉得跟当初结婚的时候有极大的差距？你觉得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你是否也在忧郁症里面受苦，而不愿意你的家人知道，不愿意去找医生的？就像 Robin Williams， 他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常常听见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声音叫我跳下去自杀，叫我再喝一杯，叫我再享受一下那个 addiction。 你是否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抓住你不放？还是你能够分辨那个声音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以至于你可以从上面来支取那个能力？你的环境是压碎你，还是使你支取从上面而来的力量？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每隔几个月就有些事情让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看见一些很能够被上帝使用的一个 ministry 或者一个 leader 跌倒或软弱。有在韩国的，有在美国的，我有二十几年前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觉得参加完之后，我记得那一个礼拜参加完之后，我从那个里面走出来，礼拜六的下午我还记得在达拉斯的时候，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这么干净，我觉得好像可以昂然挺胸
来面对世界。但就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我看见那个 leader 被 question， 因为他的 mishandling 一些 situation。 看见一个年轻的一个 leader， 他曾经吸引了好多人到他的教会，但是他因为财务上错误的使用而被许多人批评。看见一个 leader， 他在十几年前因为在网络上面用另外一个假的名字上去拼抨击，去诋毁，去用很情绪化的字眼来发表一些看法，虽然那些事情该被攻击，但他却用隐匿的方式，用暴烈的语言，用低下的语言说了这些话，结果现在被挖出来。他必须要为十几年前匿名所做的事情而道歉。这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能够在外面装成什么样子而觉得没有人会发现。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过去已经死掉了，我们必须能够有那个新的样式， The newness walk of life， 永远不嫌晚。但麻烦的是，永远不开始就永远不能够承接到那个生命的源头，你就没有办法重新开始走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领受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但是感谢神，当我每隔几个月经历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上帝就又开一扇窗，让我看见一些蛮有盼望的。在同样的那个年轻的，不仅年轻，发现已经中年了一个传道人，他所在的城市就在5年前不久，有另外一群人到那边去开启一个教会。而那个教会的开始，我们曾经几个月前有机会去拜访那个教会，我实在看见神的作为。那个教会的牧师曾经在美中中部地带开始的教会，然后差派人出去宣道，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要建造教会，是那个教会可以再去建造别人的教会。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上帝说要到那个城市去开始一个教会，他就说，哎呀，求上帝来差派人过去，我们当中哪些人该去呢？就快发觉上帝要他去，他就想想说，嗯，他就主任牧师，他就下定决心要去了。不但去，带着50个人，他们辞掉了工作，卖了房子，就搬到那个地方。50个人，经过了5年7年之后，他们现在已经有500多人。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是忠于上帝的话，以至于在附近有华人教会里面已经在那边服侍20几年的人，现在离开到他们教会去。有在库拉巴卡的第二代，他父亲母亲还不是基督徒，但他自己是基督徒，到那个教会去。前三个礼拜来这边陈国志牧师，他的2个孩子也离开一个华人教会，很大的华人教会，到了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你当有生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是上帝的话语在吸引人。他们现在有6个月时间是要 remodel 一个 strip mall 的一个聚会地方，所以他们到哪里聚会？他们到电影院去聚会。电影院礼拜天早上不放电影嘛，但是礼拜天中午就开始放电影了。所以他们聚会怎么样？早上6点多就几十个人到那边去摆，去练习，去准备，去放东西，然后一聚会完所有东西都要拆走，每个礼拜这样做。你就看见这些人是愿意摆上的。当我看见这样去教会的时候，心里就受到很激动，知道上帝在这个世代他的话语还是吸引那些有生命的愿意在那里面一起来服侍，来成长。不但如此，也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在我们当中，我也看见上帝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有一些夫妻的关系被调整得到改善，有一些家庭的关系得到改善。有人受洗之后，不是从基督徒身上听见，不是还没有从基督徒人身上听见，说他整个人都变了，他不会像以前这样子计较，他常常有笑脸，常常有笑容出来，不是在教会里，是在工作上。
就为此来打拼。也为着今年在我们教会的儿童成长营来感恩，因为看见他们忠心的摆上，不是所有事情都原先就计划好，但却在每一步的脚步上面看见神带领和供应。然后重点不只是让儿童们有美好的时光，让在里面服侍的也得到造就和成长。服侍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了我们才来，而是在每一步的里面去依靠上帝来得到成长。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持续的更新呢？三四个礼拜前有一次到 Houston 去 interview 一些人，我们 interview 都是找那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所以不是需要的不是高薪的或者是有学位的，常常是难民。那天就 interview 了30个人自己，但是到中间的时候我突然没有办法 interview 下去，上帝突然让我看见说我们是何等的，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来感恩。在看见那些人，他们有人从非洲来，有人从伊拉克，有人从布丹，有人从印度，有人从古巴，有人从越南，从缅甸，不同的地方来，然后他们在那里面只是为得到一个基本的工资的工作，而我们却在生活上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埋怨和不满足的当中。当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上帝啊，我真的是要在你面前学会怎么样知足感恩，因为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他们，而是在他们后面的家人还在那些地方，他们的邻居他们家人看见他们能够到美国来是何等的有福。有两个古巴的医生读了医学6年，我说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他说我没有办法在那国家继续生活下去，他放下了他一切的学识和所有的，只为了得到一个基本的工资的工作。而他在他们的家人和亲友邻居的面前算为是很幸运能够来到这里，而我们却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常常饱足却少有知足。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提醒和给我们的勉励。2个多礼拜前要出差到 Phoenix 去，前一天很忙，很多的不顺，一早7点钟就要在 Houston 开会，开完之后呢，本来傍晚要去，说开没几个小时会就开完了，就到机场去 stand by， 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之后想说拿着车子可以赶快去躺一躺休息一下，站在那边等拿那个租车就等了1个小时，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埋怨，可以抱怨的。然后好不容易随便吃点东西就到那里睡了，偏偏 Phoenix 比这里晚2个小时，所以这边你6、7点起床，那边就4、5点，所以4、5点就醒来了。4、5点醒来要干什么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早餐还没 ready， 6点半才 ready。 后来就想说先读圣经，读完圣经还有很长的时间啊。好，拿着车子就跑去一个城市里面不远地方去爬山。5点半就看见几十辆车在那个门口等着那个开门，因为他的规定是要5点38分太阳出来他门才开，所以几十辆车等在那边要去爬山。我说哇，很少看到这样景象。然后呢一进去大概把车停好，就开始有人跑步，那年轻的拿着一加仑的水就跑啊跑。我说这个能跑2步吗？我们这种年纪只能慢慢走。然后呢就看到有很有经验的带着氧气桶也跟着去跑，年纪大的什么人都有。我说真的是看见他们有3、5成群结伴去爬山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一个人在那里爬好像很无聊，但是每走10分钟、5分钟左右突然发觉上帝在陪着一同走。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美妙的经验？每走几步上帝就提醒你，你看看 这就是教会的生活。然后再说几步，你想想看，这是我们信仰成长的环境。然后你就越来越丰盛，就爬山爬了一个小时，到山顶上怕自己年纪大记不住了，赶快坐下来，在那个 smartphone 上把它写下来，想到了哪些地方，然后呢，觉得那一天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然后可以过那一整天，而且那一个礼拜的生活，不是常常有，但是偶尔会有。你就发觉原来基督的生命是可以这样新鲜的、活泼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各样的环境可以重新、可以常常、可以时常更新的。第三个是在复活基督里持续更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去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圣经。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几个 group 的人，他讲到说那些妇女在主日复活的清晨起来预备着一些东西去看耶稣的坟墓，然后呢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他们去看见了天使，回去告诉彼得和其他门徒，那些门徒说 No, that's impossible, 觉得他们是怎么样，觉得他们是胡言乱语。然后呢彼得就跑去看了，对不对？然后没有看见，但是却稀奇思想，对不对？然后呢两个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往西边走，大概七迈的地方，25里，是相当于现在的七迈的地方，他们彼此谈论，眼睛迷糊，耶稣走在他们旁边，他们却认不出来，他们面带着愁容，也知道后来耶稣跟他们讲话，到他们家里面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留耶稣下来吃饭，然后跟他们讲说他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怎么样，明亮了。你看见三个 group， 那些妇女，那些彼得和使徒，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从惊怕猜疑，从不相信，从以为是胡言，从认不出耶稣，从眼睛迷糊，然后知道他们认出来之后，他们才发觉刚才在谈论的路上心里不断的火热，他们立刻也忘记吃饭，就往回走回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他们那时候还惊慌害怕，他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起疑念？然后他们喜得正不敢信并且稀奇的时候，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你发觉很有意思，当这些门徒从各样的惊疑害怕不信软弱当中回到原来的路里面，他们遇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生命就改变了。而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没有一开始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说你看圣经上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他没有带他们查经，他只不过跟他们同在，他不过是跟他们有 fellowship， 他们生命就改变了，然后耶稣才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我们很多时候反过来了，遇到个新朋友拼命跟他讲圣经，然后我们知道的也有限，我们活出来的更有限，但是却拼命跟他讲，讲到这话他吓到不敢来，但我们却没有生活去让他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活在这一群人当中。然后当他们的心被吸引，看见这世上在一切的破败毁灭日天灾人祸的里面，在许多的压力软弱当中，仍然有一些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能够活出每一天不同的生活来的时候，他们羡慕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打开圣经让他看见，原来上帝早就已经应许在里面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在那里。耶稣基督信仰是活生生的信仰，是在生活里面的，是当圣经合起来的时候不会停止的，是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是蛮有平安和喜乐和能力的。然后耶稣看他们心窍之后就告诉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从领受那从上面来的能力。我们今天才刚唱过的诗歌，领受那从上面来的能力，这才是基督的生活，这才是基督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去支取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工作上，不管有没有人赏识你，不管我们做错多少事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不管我们受洗了多久，我们单言了多久，我们抢着猪食豆荚抢了多久，我们浪费资财任意放荡了多久，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来过，因为我们蛮有属儿子的名分。其实不但是对刚刚信主受洗的人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而那个生活是耶稣基督早就应许的。然后你看最奇妙的后面几节，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说耶稣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这些人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常常在殿里称颂神。这一章圣经你看从前面看见
不同的 group， 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主动或被动，从那样的失落、迷惘、惊疑、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后来从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们看见了、遇见了、经历到了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有没有在复活的基督里面持续更新呢？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持续更新，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持续更新，在复活的基督里面能够持续更新。这样的生命是活着的，这样的信仰是真实的，这样的能力不是在于我们有什么，而是在那位满有天上智慧属天能力的。你知道吗？信徒的生活不但是上礼拜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不停留在那里。有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他对加拉太人说、你们要让我再重新受那生产之苦吗？让基督能够成形 formation 在你们当中，然后呢要能够成长成为门徒，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然后要成熟。如果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形成长成熟的话，我们永远像一个回到家中却仍然是浪子的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名分、那个主权、那个上帝的应许、那个诸多的产业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而我们不过是又加上了一项，然后又回去过那个浪子的生活，不管是放荡或者吃豆荚。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成长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求你来恩待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为每一个受洗在我们当中成为神儿女的来向你感恩，为着过去这些年这十年在这里受洗的来感恩，为着每一个已经决志在不同地方受洗加入主的国度成为主的儿女的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将极大极美极丰盛的产业为我们存留，你将极大的应许放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形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的是有 成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得我们不但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似乎属于你，而是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与你连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环境，而是看见那个环境要引导我们来接近你，来靠着你来夸胜。求上帝来引导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日渐成熟，能够真的是虽然生命当中有重重的关卡，生活里面有无穷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你要释放属天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依靠圣灵来大大的得胜。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你更新这个世代，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你的复兴在这个世代临到，更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你更新的器皿，成为一个被你复兴的儿女，使得我们真的是让全地能够看见，能够充满上帝你自己的荣耀。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很自由的又在一起在神的教会来敬拜赞美他听他的教导，还有研读他的话语。我们首先呢要来欢迎